们菩萨在大悲有情当中，我们知道它的次序是一步一步一步上去的。那所以菩萨在大悲有情，第一个要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好，那我们已经把发菩提心的整个因缘跟内容，我们都跟大家分享过了。那在发菩提心以后，我们要有决心，要能够为了断众生生死轮回的根本的一个自信见。这个自信见里面包括的你我一切众生人我之间的，或者说凡夫圣人的一种对待相。断了这个以后，众生就可以从生死轮回解脱出来了。那对于有一切法的一种对立相，也可以从里面解脱出来。那个是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众生都在执取自己的观念见解啊。哦，包括外道里面他执取有62见，那如果我们多闻圣弟子执取的是我是佛弟子，那你是外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看不起你，这样我们也是需要破除的，也会生死轮回哦。啊，所以曾经有一个佛弟子，哦，那看到外道当时印度当中，他们都是不穿衣服的嘛，所以看到这样不穿衣服的外道，就轻视他，看不起他，就跟他说啊，你们这种没有惭愧心的人，穿得这样破破烂烂的，或者说，衣服不穿，你们只是像个动物一样而已嘛，不穿衣服的。那这个外道里面曾经有人是亲近过佛陀的，哦，也是亲近过僧团的哦。那其中有一个人，他听到这个以后，就借着佛法的因果关系，哦，就跟这个佛弟子讲，当你心中起一个轻慢心，看不起我们的时候，你说我们是个无惭无愧的裸形外道，当你用这种角度来看我们的时候，其实你心中都已经现起一个轻慢心、裸形外道的心啊，你心中现成这种相，你以后你就会感应到像我们这种形状的果报哦。所以不要轻慢我们哦，不要看不起我们。如果你这样的话，你有一个自信见，有一个裸形外道的对立相，跟佛门的这种对立相的时候，那你自己要遭受苦果。外道里面也有这种有智慧的人，你要我们佛弟子如果不学就无数哦，不学无数，以后碰到外道，我们自己不修，人家会看不起我们，反而过来呵斥我们啊。佛法里面有种种无量的法宝，我们应当好好学习实践，哦，不要去看不起同样佛门中的人，也不可以看不起外道或凡夫众生啊。我们学佛闻法以后，我们应当要恭敬一切众生，而不可轻慢他们，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舍利弗尊者听到般若法，他说要为众生说断诸见法，也就是破除你我对立，还有我是佛法，你是外道法，我是圣人法，你是凡夫法，这样看不起对方，不可以这样的。那也要破除众生在认为说人死了以后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不是这样的。人死随着业而轮回，不一定做人啊，有时候升天，有时候下地狱，有时候做鬼，有时候做畜生，就随业而变化不同的形象出来。所以要破除众生的这种有见或者无见，人死什么都没有这种错误的想法、错误的自见，要破除它。众生是随业流转啊，哦，所以舍利弗尊者让知道众生的问题， 所以要告诉众生，破除众生的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知者见、闻者见，要破除众生的这些种种的五蕴六处入乃至不共法见，乃至有见、无见、断见、常见。那为了能够破除众生这些见的这种执取，当然自己本身一定要能够入诸法实相。所以菩萨要能够入诸法实相，我们就在深入经藏、智慧如海的这个地方，我们大家一起来深入佛法的实相里面。所以我们又从《般若经》里面的三加品开演出，阿含怎么说，《般若经》怎么说，那天台宗怎么说，中论怎么说，还有《般若经》的空法实喻，《金刚经》的六种譬喻，阿含的五种譬喻，到般若的十八空里面，我们略略的说了以后，希望我们都能够在这个当中入诸法实相。入诸法实相以后，我们知道众生着在什么地方。那我们发心做菩萨，又可以了解到众生他所执取的生死轮回的因跟果。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在众生的果报上聊众生的苦，而应该再深入一点，帮助众生从苦的原因下手，帮助众生能够直接灭了苦因，离开苦果。所以我们用羊汤止沸，那是暂时不究竟，不能根本解决苦恼，那必须要釜底抽薪，断了众生的根本因。这个是我们前几次来所说的。那了解这个以后，我们菩萨入诸法实相要能够遍学一切法，遍学一切法，从各种的角度当中遍学一切如幻如化的假名，这些法又能够入自相空。所以菩萨在这里面，我们是不是已经知道菩萨应该要办什么事情？菩萨要把众生从颠倒无明当中把他们救出来，带出来，能够住在明当中，不颠倒当中。那虽然无明跟明都是如幻如化，但是众生是着在有我有你的对待，住在无明颠倒之下，所以要帮他们走出来，这是菩萨所做的事情。那我们发心做菩萨，我们就是要办这件事情。那虽然我们在这边弘法办这些佛事都是如幻如化，那我们本身应该安住在这个地方，那又能够帮助众生从里面认清自己，认清世间。那在这个基本之下，再来就是我们要讲的，菩萨既然已经能够发菩提心，又能够为众生断诸见而说法，又能够自己入诸法实相，遍学一切法，这时候我们开始要去行。要行里面有三个步骤，这三个步骤如果行成就以后，就是得到佛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里面具有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佛身当中，里面又具有佛的种种的法身功德，也就是佛的实力、事无所畏、事无碍智、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一切种智，具有这些无量的功德、色身功德跟法身功德以后，就能够就近的去利益众生、度化众生，令众生能够从三圣法而解脱生死轮回，甚至能够有发菩提心，能够成就佛道，令佛法能够相续，佛种不断。这是我们菩萨法里面所说的次第。那另外的所行的部分是什么？所行的部分一个叫做大势庄严。大势庄严里面的内涵就是行六波罗蜜。六波罗蜜里面的檀那波罗蜜、湿罗波罗蜜、忏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挪波罗蜜， 还有般若波罗蜜，这个叫六波罗蜜。那这六波罗蜜里面，翻成我们中文的意思，禅有波罗蜜就是布施波罗蜜啊，疏罗波罗蜜就是持戒波罗蜜，忏体波罗蜜就是忍辱波罗蜜，毗梨叶波罗蜜就是精进波罗蜜，禅有波罗蜜就是禅定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我们是不翻的，就直接翻成般若波罗蜜。哦，这是大色庄严。那这个要行多久？从菩萨出发心到成佛，都是在行这六波罗蜜。那所以第二步，佛陀讲要发趣大圣。发趣大圣里面，从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九地、十地。那初地要学什么？哦，要学的可多了。二地要学什么？三地要学什么？四地要学什么？五地要学什么？六地要学什么？七地要学什么？八地要学什么？九地要学什么？十地像什么？十地如佛啊，像佛一样，这叫发趣大圣。好，一地一地这样上去，但是在每一地当中，菩萨又是知道一切的地啊，只是假名而已，是所有这些借着这个地的初地、二地、三地乃至十地的名字，告诉每一地当中要所学所知，而且有的是应该要熄灭的烦恼，要破除的自性见。这些是一地一地当中所学，所以菩萨他不会在里面染着我是几地菩萨，说我是几地菩萨已经染着在几地上面了，那就不是真正的菩萨。好，那在发趣大圣以后，登八地以后啊，这个时候叫做称于大圣。称于大圣的菩萨，他已经是法身大士了。法身大士在一切法当中知道如幻如化空不可得以后，还是愿意去行菩萨道，继续六波罗蜜，继续行四摄法，去净佛国土，成就众生，供养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又听闻学习一切法。那这个时候到最后就是究竟的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个次第我们这样一个一个跟他接下来以后，你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概念？这个是依据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所说的。好，我们先跟大家分享这一点以后，我们来看看菩萨他已经是为众生要断众生的无明烦恼跟颠倒而在行菩萨行。所以刚才我们也讲了，菩萨要学什么？学一切法。学一切法当中要观什么？要观空。有的讲观自相空，有的讲观十八空，总归一句，在般若波罗蜜当中一切法空，连般若波罗蜜的空也不可执取，这是观空。那学法的次第，学般若波罗蜜的次第，他一步一步上来的。所以我们也讲过了，般若的十地里面就是甘慧地、性地、八人地、见地、薄地、离欲地、已般地、辟支佛地、菩萨地、佛地。在这十地里面，它都有它的意义在，而且它是跟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九地、十地，它是怎么对应的，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够说明。那这里面有一点有相关的是什么？是在于菩萨跟阿罗汉里面，他的地跟地之间啊，照说声闻，他只要证到初果，他就决定以后证阿罗汉。那菩萨他如果得无生法忍以后呢？他就要入涅槃，但是菩萨没有。菩萨得无生法忍以后，他并没有入涅槃，为什么？因为菩萨知道的，他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不仅是一切有为法如幻如化，连一切无为法也都是如幻如化。不管是 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虚空无为，也是一样如幻如化。这些幻化里面，所以菩萨他能够在有为法、无为法当中，他都不知取，所以他是有这种智慧方便的哦。有智慧方便的时候，他不会去入涅槃，他可以断烦恼，但是又可以不入涅槃，这就是菩萨的殊胜。阿罗汉他是看到有为法的垢患，无常苦空无我嘛，很苦的嘛，所以阿罗汉入空断烦恼，就不受后有了。这是阿罗汉跟菩萨的不同处。那菩萨除了有方便知道有为法无为法的如幻如化，所以不住涅槃，也不染着有为法，不染着生死轮回，也不住在涅槃的极灭，不利益众生，不是。那菩萨在这个当中，他又知道我现在是八地，我还有九地要学的，八地、九地、十地通通要学，我所以要具足十地以后才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也知道自己还没有度尽一切众生，也知道自己还没有得到佛的舍利、四无所谓、四无碍智、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一切种子都还没有具足，也还没有断了如佛一样的习气啊。佛的习气断尽嘛，阿罗汉的习气还没有断尽，所以还没有断尽身口习气，所以还不能这时候入涅槃。所以得无生法忍以后的菩萨所证、所知、所学、所行，他因为这样，所以他没有入涅槃。但是在得无生法忍之前的菩萨会不会想要入涅槃？会哦。这个在《大智度论》里面，释迦佛他曾经有一次在得无生法忍之前啊，那个时候七地菩萨啦，七地菩萨见到我空法空，那内观无我，外没有人，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在这生死轮回、生死流转当中，这个海苦海里面无我无人，那有什么好在生死苦海里面在打转的呢？所以当他在这种心情之下，这种智慧的关照之下啊，这时候决定要取证涅槃啦。当他取证涅槃的时候，十方诸佛都跟他现前啊，跟释迦菩萨讲：哇，菩萨你很难得啊，你能够生生世世以来修集了菩萨的无量的法宝，能够入诸法实相，非常难得啊！你已经能够内观无我啊，外知无人啊，那这个是非常殊胜难得的。但是你这个时候不应该入涅槃啊，你要意念起你的本来的菩提心啊，你的愿望啊，你是为众生而修学佛法的，你为了救度众生离开生死苦海，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入涅槃啊，你要意起你的本来的菩提愿啊，还有你的大悲心。这个时候的释迦菩萨，对哦，我过去生里面所发的菩提愿、大悲心在哪里？当意念起以后，哇，十方诸佛跟他同声欢庆啊。这个时候，释迦菩萨就继续精进行六波罗蜜。所以，当他遇到燃灯佛的时候，他见到燃灯佛，以五支花供佛，供佛以后，把自己的头发铺在那个有泥水的地上铺着，让燃灯火这样一步一步这样走过去。他走过去的时候，释迦菩萨这个时候他发了愿：我如果能够成佛的话，请燃灯火跟我受记啊。燃灯火见到这个释迦菩萨这种福慧具足的这种心跟他的业，就看到他的菩提心跟他的善业，所以他这个时候燃灯佛跟他受记了，那受记为释迦牟尼， 那以后成就的时候也是如诸佛一样，有无量辈的弟子，也能够说法利益人天一切众生，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啊，释迦佛在那个时候非常欢喜，得无生法忍，所以舍了这个生死的业报身以后，就是八地的法身大士。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深深的了解以后，我们在行菩萨道里面要不要担心说我会不会从大退为小圣啊？不会。像释迦菩萨他过去生这样所行里面，十方诸佛都在护念着他。那我们已经发过菩提心，我们这样照着佛法的理路这样行，那十方诸佛一定会护念我们。那佛跟菩萨们他们都走同样的路，都一样会护念着我们。阿难会不会护念着我们这些菩萨？绝对会的。为什么阿难在护念我们？因为阿难自己知道他没有发菩提心，但是他是因为佛而才能够证得阿罗汉的，所以他对于发菩提心以后要成佛的这些菩萨们啊，是非常非常的尊敬。如果没有菩萨成佛，他也不可能证阿罗汉。所以对阿罗汉来讲，他是特别特别的感恩呐、啊。所以佛陀曾经有一次呵斥了一个比丘，这个比丘说：“我没办法一天只吃一餐。”所以佛陀说：“好嘛，那你吃两餐。”那这个比丘说：“两餐我也没办法嘞，那让你吃三餐好了。”他说：“三餐我也没办法，我要整天都吃。”佛陀说：“你要整天吃，那谁也没办法。”所以这个人他就跑到山里面去自己去修啦。那结下安居以后，佛陀要离开这个地方呢，阿难尊者很慈悲，就把这个比丘从山上请下来，赶快见佛陀啊！等佛陀离开以后入涅槃，那你永远没有再见佛的机会，你会后悔莫及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比丘从山上下来，跟佛陀顶礼忏悔啊！佛陀就跟他开示以后，他终于受持日中一时的戒法，然后精进用功证阿罗汉。那这个时候佛陀就跟这个比丘讲啊，像你这样不能持这个戒，佛陀所说的法你也不乐意听，你知道这样的罪过多大吗？连舍利佛他这样一个大阿罗汉，这样的一个法将，我如果要他把他的身体趴在地上让我这样踏过去，让我走过去，他都会听的，他都会这样实践的。你这样，我叫你要持戒，你都不愿意持，而你应当要好好忏悔啊！佛陀用这个来提醒弟子们，我们不要自己随顺自己的无明烦恼，在自我习性里面转不出来。哦，那我们看到这个，就可以想到，连舍利弗尊者的阿罗汉都知道要感恩佛陀。佛陀叫他铺在地上，他会铺在地上，当佛陀踏过去的。我们再回到看到释迦佛，他在过去世里面当菩萨，他都可以把身体趴在地上，用头发铺在那个泥泥上，让燃灯火这样走过去。我们对佛陀的恭敬心有没有这样升起过？我们应该要这样升起，佛很难碰到的。在前一尊佛释迦佛灭度了，我们还没看到佛，未来的弥勒佛、十方世界的弥陀佛、药师佛、无量佛，我们也都没看到。你可见我们的业有多重，烦恼有多重，报障有多重、平常讲要愿消三障诸烦恼，这个烦恼障、业障、报障希望消，但是我们又摊在世间五欲六尘里面，实在是自己障碍自己，佛陀一直在帮我们去除障碍、所以我们能够听经闻法，我们要好好去实践，所以我们要感恩这一切的因缘成就，一切的功德、那所以我们好好发菩提心， 十方诸佛菩萨会护念我们，连阿罗汉也会护念我们。那我们刚刚讲到菩萨修学里面，从甘慧地、性地、八人地、见地、薄地、离地、已般地、辟支佛地、菩萨地、佛地，那你可以看到阿罗汉能够把他的身体铺着让佛陀踏过去，那七地的菩萨释迦菩萨他也能够铺在地上让佛这样踏过去。你能不能想象菩萨他越接近成佛的时候越发现佛的伟大？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阿罗汉能够铺在地上让佛踏过去，因为他已经见到佛的功德殊胜了，因为佛说他才能够断烦恼，能够不再轮回的苦，所以他能够知道佛的殊胜功德。那七地菩萨得无生法忍，他也能够做这件事情，他也知道佛更殊胜。但是换如果是我们这些凡夫，你想看看，如果真的佛在前面，我做得出来吗？我铺在地上让佛踏过去吗？恐怕我们那时候都还会犹疑。为什么？我们对佛不够了解，我们对自己太爱自己，爱自己的身体，爱自己的财物，爱自己的观念、知见、面子，所以我们永远原地踏不走。这不是很可悲吗？所以对我们应该把自己信心再提升起来，对佛多了解一点。所以我们在前几个单元里面，我们在讲佛的功德，多殊胜多殊胜。那我们在讲众生的苦多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跟他因缘合以后，我们整个在配合里面，我们掌握住这些，对我们的菩萨道上，我们会走得更稳当。那在这里面，我们已经知道，如果我们从家庭的观念来讲，我们就从家庭来比喻说，我们平常应该要多尊敬佛。好，就女孩子来讲，女孩子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能不能想象妈妈的辛苦？很难想象嘛。虽然可以知道妈妈是很爱我，很辛苦，付出很多。儿子能不能想象父亲的伟大？也难想象，因为我们当子女的只停留在当子女的一些状况而已，所以没办法想象父母亲的殊胜功德，很难。除非你自己碰到过。所以女孩子当她一结婚的时候，她才知道，哦，原来妈妈已经曾经面对的问题困难种种，比如说面对离开原来最疼爱的父母亲的身边，那个内心的煎熬，然后要面对新的环境，面对夫家，那个内心的苦恼，还要面对公婆，面对夫家的家族，那个多苦恼，还要面对怀孕、生产、带孩子、挂心孩子，还要挂心丈夫，这些种种的苦恼，只有女儿结婚以后，她才知道。挂心不是挂心一天两天，挂心分分秒秒，每一时每一刻每一天到死为止。做女儿的只有自己当上人家的太太，当上孩子的母亲以后，她才会了解到原来母亲的伟大。当儿子的也要这样才会知道父亲的伟大殊胜。那我们借着这个比喻来讲，我们凡夫就好像父母亲手下的那个在五六岁的孩子这样在玩而已，根本不会想到父母亲的伟大。那对我们凡夫来讲，我们也没有去想佛菩萨、阿罗敏他们到底有多殊胜，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地方，我们深刻的这样去体会，如果我是阿罗汉，我是个初地、二地、三地、七地到十地菩萨的话，我这样去想象佛的功德，那是不是对佛的功德会升起稀有难得想？那是不是愿意去行菩萨道？虽然 还没有成佛，但是心想往之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所以我们应当要好好把握到这一点以后，我们让自己稳稳的走在这菩萨道上。好，那所以我们做一个菩萨道上的菩萨，我们心要放在哪里？就像是父母亲的心都放在谁身上啊？父母亲的心都放在孩子身上了。别人家他偶尔看一下，看到我们这些懵囡啊，我们这些孩子在那边玩，不管 多大多小，尤其是小孩啊，在那边玩的时候，你看看你的家人，你去观察，如果你有孩子，或者说你已经有侄儿侄女了，你看到他们在玩的时候，父母亲的眼睛虽然在跟我嘴巴跟我们讲话，他的眼睛是看着这些孩子们，很怕他发生危险的，是这样的一个心情哦。那你如果看到这种情形，你再想回想到佛菩萨，佛菩萨他们不管在因地还是在果地，因地当菩萨，果地成佛，在这因地果地当中，佛菩萨心情都在哪里？佛菩萨的心情都在众生上啊，还记得吗？我们以前讲阿罗汉为谁成佛？阿罗汉是为了解脱自己身体里面的烦恼而成佛，阿罗汉是为了脱离生死轮回而不，讲错了，阿罗汉是为了解脱自己的烦恼而证阿罗汉，阿罗汉是为了解脱自己的生死轮回而证阿罗汉。那佛呢？佛不是为自己而成佛吗？佛如果是为自己而成佛，那他叫阿罗汉，他不叫做佛。那佛是为了一切众生而成佛的，是为了令众生能够离开生死苦海，能够得解脱，能够得成佛而成佛的。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菩萨他的心放在哪里？菩萨放的要救度一切众生，大悲有情啊，所以他的心是放在大悲心，救度一切众生而纪念着这个。那同样的，菩萨他的心也要，既然心系念着众生而成佛，所以他的心另外一个就是要放在他要得一切种子萨婆罗上。哦，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从这里面我们跟他串联起来，你有没有发现到一点？在有个有一首偈，这样的念起来以后，你就会很顺啊。当你了解到整个系统这样的结合的时候，要相关于我们下个继续讲的这首偈，可以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注解，它叫做诸佛正法众中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利有情愿成佛。这首偈念起来非常顺哦，非常顺啊。这首偈里面有什么意思？这首偈里面念的第一个是诸佛正法众中尊，诸佛就是佛宝嘛，正法就是法宝嘛，众中尊就是僧宝嘛，诸佛正法众中尊。那佛法僧三宝跟我有什么关系？直至菩提我皈依，从此刻开始到成佛，直至菩提就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直至菩提我皈依，我通通要皈依三宝的。好，那我皈依三宝的目的要行什么？我以所行施等善，我以所行施，施就是布施波罗蜜嘛。那等是什么？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烦恼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我以所行施等六度波罗蜜，还有其他的十地功德，具足十地以后，为利有情愿成佛。我行这六波罗蜜， 具足实地，这些种种是为了利益有情众生，令众生能够从生死苦海解脱出来。所以我的目标是成佛。成佛的目的是为了利益有情众生，令有情众生能够从生死苦海里面解脱出来。所以这一首偈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好好的记着。诸佛正法众中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利有情愿成佛。那你就可以体会到，我们发心做菩萨的菩萨行者们，我们这个总的关键，我们抓住。我虽然行六波罗蜜，我的目的是要利益众生。那利益众生必须要成佛，那成佛的目的也是为了利益众生，令众生出离生死苦海。但是我们从出发心到成佛这个整个过程，我们不能离开三宝，所以要依止三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了解这个以后，我们来看看菩萨跟菩萨之间要怎么在一起。我们发菩提心了，也菩萨，菩萨会不会嫉妒菩萨？菩萨不会嫉妒菩萨，哪有菩萨会嫉妒他？我嫉妒你会提早成佛，可以这样吗？不行了，没有人做这种事情。所以以前跟大家讲，精进变菩萨跟得乐正菩萨，是不是？也就是现在的释迦佛跟弥勒菩萨，他们在过去生里面两个是同学哦。那精进变菩萨看到弥勒菩萨，他容易昏沉，容易睡觉吗？那怕他如果没有得无生法忍，没有从凡夫入圣流的话，那他在未来世里面还是个凡夫，要离成佛那么远，怎么救度众生？所以精进变菩萨他就想办法善巧方便，用讲的提醒他，提醒他还是没办法帮他收摄心神啊，所以就用变成蜜蜂王，钻到他身上，叮他的眼睛皮，还要在莲花里面掉进去，让他看到这些景象，再跟他说法，让得乐正菩萨也能够这样而证无生法忍。所以这个菩萨跟菩萨之间是怎么相处的？菩萨跟菩萨之间啊，互相看待对方要像是看到佛一样。因为为什么这样？因为已经发菩提心，以后就会成佛嘛。那发了菩提心以后成佛，我看到你就要把你以后的结果先拉到现在这个时候来看，以后大家都会成佛，所以要看到对方就看到佛。虽然他现在还是凡夫，我们叫做未来佛，但是他以后会成佛，我不能轻视他。我如果轻视他、嫉妒他、对他生气，那以后他成佛的时候，我是不是没有希望跟他在一起？生气就是代表我不喜欢见的，叫做生气嘛。那恭敬是不是代表我很喜欢跟人这个人在一起？所以我们对一切众生，我们应当要恭敬他，而不应该生气他。这是菩萨跟菩萨相处，互相鼓励，互相勉励，互相提醒。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同一个老师，十方诸佛，现世里面叫释迦牟尼佛，在十方世界的佛都是我们老师，同一师学啊。那学到什么？学到佛陀说的一切法，同一法乳，同一师学，同一法乳，这是我们要提醒自己的。所以菩萨跟菩萨，你要看到他是发心的菩萨，而不要看到他在起烦恼。那所以有些观念，我们有些地方要跟他转出来。我们大家都曾经，甚至有的都已经受过几次的菩萨戒了。那有的虽然还没有去受菩萨戒，但是也已经发过菩提心了。尤其是我们一般在家庭里面的夫妻啊，那像这种情形，你要怎么看待你的太太、你的先生？有人说啊，俺阿婆是小欠债，夫妻是欠债来还债的，这样的说法对吗？ 这样的说法有时候是事后的安慰语，但是你绝对不要常常拿这句话来提醒自己哦。为什么？如果常常讲说啊，夫妻是小欠债，那这样你会不会觉得说，那这样我是不是债还完了？欠他的欠，他的债还完了以后，我们就各走各的路啊。那这样你在生活里面，你好像会觉得比较轻松一点，但是一天过了，两天过了，一个月过了，两个月过了，一年过了，两个年过了，你都还一直在还债，还不完，那你会不会很沮丧，到最后很生气？我到底欠你多少？我还一直在还你。那这样的心情，你会不会觉得对你的人生是很苦恼的？确实会很苦恼。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的心情应该转过来，转为怎么样的心情？我们心情要转过来，我的先生，我的太太，他是个菩萨，他可能在过去生就已经发过菩提心了，这一生他也许已经开始学，也许还没有学，也许还没有去受菩萨戒，但是他还是个菩萨。所以我对待我的家人，对待我的眷属，我应该要自己好好修行啊，还要在菩萨道上走，而且能够把这一位当成我的不退菩萨，帮助我成长，而且我要帮助他一起鼓励，一起成长的一个菩萨，这样一起在菩萨道上一直这样走，走这一条路走顺一点，而不应该把他当成是一个小欠债的一个眷属。那这样的心情我们就转过去，也许他现在有一些什么状况，但是一方面这是帮助我修行，一方面我要帮助他从烦恼里面解脱出来。那菩萨当然他要把自己的心安住在萨婆罗大悲一切有情上面，同时他也要不住法而住六波罗蜜。这三个关键我们知道以后，也许我们这个对象他现在还没有学，但是我们不必急，因为我们知道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当中，我们在行六波罗蜜，在利益对方的时候，对方领不领情都无所谓，只要做我该做的，我又知道一切法空而不染着，这时候开始去行布施波罗蜜、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禅那波罗蜜跟般若波罗蜜，这样一步一步行下去以后，我们就可以渐渐的把家人家庭和谐又能够带到佛道上来。那我们家庭能够有所转变，我们就可以把它运用在生活里面，对朋友、对我的公司、对我的团体、对我们这个社会，甚至整个地球，我们都可以产生这种效果的。所以这是我们这样的了解以后，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菩萨道上不离开生活，在家出家都是一样。在家如是说，我们出家里面也是应该把它运用在我们的僧团里面。哦，那菩萨他不会去嫉妒别人，菩萨当然也不会认为自己了不起。嫉妒别人高傲了不起，都是会有损我们菩萨的德啊，也会障碍我们的这个菩提道啊。哦，好，那菩萨当他这样的一个用心处还要所行的时候，要行什么？啊，菩萨当然要行六波罗蜜，这是没问题。那行六波罗蜜的时候，菩萨记得一定要供养诸佛。为什么要供养诸佛？行六波罗蜜不是已经很功德很大了吗？功德确实很大，但是菩萨他还没有成佛的时候，也许他已经长大了，也许是初发心像小孩子一样的那种菩萨，也许是已经长大的像大人的那种菩萨。虽然小孩大人，但是只要是还是菩萨的话，他都不能离开佛。就像我们虽然是可能只是一岁两岁的孩子，或者说你已经三十岁、五十岁、七十岁，但是父母亲还健在的话，我们就 会常常去亲近父母亲嘛，而且会孝顺父母亲嘛，我们应该做这种事情嘛。那同样的，菩萨他知道十方世界都有佛，所以菩萨他还要去亲近十方诸佛，去供养十方诸佛，而且要去十方诸佛那边去听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他自己在行没有波罗蜜，而且要去亲近十方诸佛，供养十方诸佛，听十方诸佛说法，那自己再从这里面种下种种的善根。那我们讲诸佛正法众中尊，直至菩提我归，要在三宝门中一直种善根，不离开佛法僧三宝，不离开六波罗蜜。那菩萨还要能够亲近善知识，要能够一直这样保持在亲近善知识里面。那谁是菩萨的善知识啊？菩萨善知识里面，般若经里面简单的说有四个。那在《四住毗婆沙论》里面，我说到，有四个。当然，《阿含经》里面也有说，不过我们现在以《般若经》来说，第一个是佛，它是菩萨的善知识，唯有佛才能够就近教导菩萨，这是没有问题的。那第二个是菩萨摩诃萨，是菩萨的善知识，比如说观世音菩萨啦、地藏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十方的菩萨摩诃萨，这些大菩萨们能够教我们这些菩萨行菩萨道。第三个，能够赞叹佛法僧三宝的人都是菩萨善知识，所以这里面是不是一直把它强调一点，能够赞叹佛法僧的人，是不是让我们心能够安住在佛法僧三宝上面，能够安住在佛法僧三宝上，是不是善根就增长？能够愿意相信三宝、亲近三宝的人，是不是愿意持戒、愿意布施、愿意忍辱、愿意解脱、愿意成佛？所以我们要常常亲近那个能够赞叹佛法僧三宝的人，我们这些发心菩萨，我们的刚开始这个菩提心很脆弱，很脆弱。我们对众生的大悲心也很容易因为众生的烦恼或者我们的苦恼而退失，所以我们应该亲近这个赞叹三宝的人。那第四个是阿罗汉门，这些声闻都是菩萨的善知识。奇怪，为什么声闻阿罗汉也是菩萨善知识？因为他们知道佛法僧的功德，那阿罗汉他一定会劝众生也要行菩萨道，因为他自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阿罗汉是从佛菩萨那边生出来的，所以他也会要我们能够行菩萨道，所以我们亲近阿罗汉也是对的。阿罗汉不会只叫我们证阿罗汉，他会看我们的因缘，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好好的大事庄严，你我同行吧，阿弥陀佛。